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5月1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四月份主要经济数据惨跌，5.5%的年增速目标能否实现？经济学者李恒清称，取决于领导的需要。
你要知道中国的这个 GDP 哈，这个 GDP 数字出来呢，他们不是生产出来的，这 GDP 啊，这 GDP 呢是造假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关键是领导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中国政府大力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这一仗呢，它并不是为中国打的，而且也没有人要侵略你，对吧？它是为这个金家朝鲜政权打的，而且朝鲜政权呢，其实现在这个地球上最无耻、最邪恶的政权。然后的话呢，就是你中国，你死了几十万人，去帮一个这样的政权去打天下，那这个事情，它的战争是不是有正义性？所以呢，鲁尚明他就是要大家去反思这个事情。那这个呢，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妥妥的历史虚无主义，确实是这样。
中企在欧洲核电项目受挫，国家安全问题成主因。
如果他们突然把核电厂停了，或者甚至是那个在核电厂搞破坏，那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是就是有核风险，还有就是能源的安全会受到威胁。
当风控异化成压迫，这是我们最后一代的呐喊，振聋发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5月16号公布的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和个人消费明显下降。中国四月份的房地产销售以大约16年来的最快速度下降。四月份中国31个最大城市的失业率攀升至 6.7% 的新高。有经济学家预计，中国二季度 GDP 增长率在 2.1% 左右。那么中国下半年的经济能否复苏到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 5.5% 的全年增长目标？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
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四月出现全方位的下滑，而且大幅度超出经济分析师的预期。据美国财经频道 CNBC 星期一5月16号报道，中国四月份的零售额同比下降 11.1%， 远超路透社调查预测 6.1% 的降幅。四月份工业生产同比下降 2.9%，与预期的小幅增长 0.4% 形成鲜明对比。中国31个最大城市的失业率在四月份攀升到 6.7% 的新高。路透社根据中国官方星期一发布的数据计算得出，四月份按价值计算的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 46.6%， 是自2006年8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有经济学家预计中国二季度 GDP 增长率在 2.1% 左右。另一方面，上海市星期天宣布将开始逐步允许餐馆重新营业，并于星期一表示，上海的目标是在6月中旬之前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国政府提出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 5.5% 左右。根据您的研究和观察，中国实现 GDP 年增 5.5% 左右的目标有多大的可能性？
很大。这个事儿啊，是这么看，您要说哈，说这个全世界人民现在都说他的这个 GDP 呢增幅呢2022年呢估计呢也就在 3% 左右。但是呢，就是我认为呢这个 5.5 呢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啊，您要知道中国的这个 GDP 哈，这个 GDP 数字出来呢，他们不是生产出来的，这 GDP 啊，这 GDP 呢是造假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关键是领导需要什么样的数据。领导现在已经定了，说我们现在今年要达到 5.5， 那为什么说这个领导需要这个？那各级领导呢都要配合，要完成这个。 这就是中国的体制。所以呢，这个真正的 GDP 哈、啊，这个影响啊，最后出来了以后，您会看到，到今年的年底，如果哈、啊，如果习近平连任成功了，如果习近平连任成功了，这有一个大前提，那今年年底是绝对能够达到5.5%，或甚至会更多，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哎，但是如果他要是连任失败了，哎，换人了，那这事儿哈、啊、就悬了。为什么呢？这个就所有的那个造假的全都要归到他身上去，这中国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所以呢，现在看呢，这个事儿我一点都不怀疑。另外一个呢，这个他们的后半年哈、啊，他现在已经想拼了，这个拼了在做什么呢？两拨人在做不同的事儿。习近平呢，现在要求呢叫加大力度，要增强这个投资。这投资呢，他不管别的，他就知道我投资拉动这个消费，拉动整个生产，拉动 GDP。那现在呢，中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都是老模式了。固定资产投资从2008年那一次4万亿带的这个地方配套了12万亿，从这个8万亿，最后12万亿一块下去。那一次呢，确实是拉动了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经济，最后呢，应对那个全世界的那个金融危机，他没事儿，他最后呢，变成了这个中国呢，这个经济还是一枝独秀。但是现在哈、啊，积累了太多的问题了，太多问题，他还想沿用这个办法。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债务太多了。你现在债务太多了，债务这么多的债务呢，这个政府呢，最后又没钱。现在呢，你政府投资这一部分呢，是要你要是真金白银得拿出来的，从政府预算当中拿出来的。这政府啊，现在中国政府也就不到30亿的这个财政预算，这一块呢还有大量的开支啊，其他的各方面的开支，所以呢，最后有多少能够拿到这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投资上呢？实际上呢，应该说是捉襟见肘，甚至是零，拿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就举债。这个问题是从政府到很多的这些比如像房地产商，现在最大的一块的债务都集中在那儿了。当然现在呢，债务缠身呢，你再做投资的话，就压力就非常的大。那他怎么办？他就是靠借钱，还要继续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特希望呢，说我政府领头往底下投资，这个时候呢，你私营企业呢跟投。可是啊，现在私营企业谁敢投啊？对吧？你这几波打压私营企业，民营经济的企业家们个个都害怕，噤若寒蝉，谁还敢投资呢？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哈，原则上只有现在看就是政府跳这个独角戏，这个呢是习近平在想，或者叫党中央在想的，国务院想的跟他完全不一样。国务院想的只想一个，就是现在怎么能够保证这个现在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所以呢，现在国务院呢，现在叫保三保。第一个呢，保这个基本民生，保这个政府的运行，然后呢，保就业。那就是现在老百姓啊，这就业确实不保。您这封城啊，这么一折腾啊，那好多人都失业了，甭管是明着的、暗着的，反正是失业了。最后呢，基本民生怎么来？接着呢，是政府都没办法运营了，所以都是这种乱象。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你要看下来的话，最后他怎么能够完成呢？说这个达到这5.5%呢，那就是造假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您也要看到呢，说这个防疫啊，现在花了那就是几万亿了，应该是到现在为止啊，封城造成的损失都不算，就算这个做核酸，然后呢组织这些大白们，这些大白们都是 GDP 啊，他都产生 GDP， 他们发工资啊，他都是政府购买啊，对吧？然后呢那些核酸检测都是政府的，但是我们管它叫做无效 GDP。它对整个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作用啊。
中国官方近期推出一系列的降息降准的措施来拉动经济，5月15号还出台了首次购房降低房贷利率这样的利多措施。有经济学家指出，由于还看不到全面重新开放的迹象，目前出台的宽松金融政策所期待的正面积极成效非常有限，您怎么看？
这是肯定的，我完全同意。因为什么呢？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叫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些八仙啊，都不是神仙，全是假神仙，都是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一帮人。为什么他们要想一切办法为抗击疫情做贡献，对吧？各行各业、各个部门，他管的那些部门啊，都出台各种各样的办法，其实都是什么呀？都是为了要争取能够在20大上能够给自己捞一块位置。 所以就你要正常的国家正常的人没办法理解他们的这种做法，但是呢这些乱象啊就是在中国现实就在发生着。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星期一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四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下滑是受到疫情的冲击所致。他同时表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阶段性的和外在的，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您的看法？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看这个他说给谁听，他要是说给像我们这些人听，或者说给这个西方的这些经济学者们听，原则上呢就是这些人他也知道，这些人就会笑话他，他们根本不是经济学者，对吧？大家就会笑话他，笑话他胡说八道。但是呢他根本不是把我们作为听众的，他的听众是什么？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他就是要忽悠着大家，你看经济持续向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希望激发出老百姓对未来的好的这种期许，正面的期许。那这时候呢你就讲，你明天你明天就捡了一钱包，对吧？那你今天你敢说是不是我就想去多买一点东西啊，我买个电视啊，买个冰箱啊，他就希望就这样的效果能够显现。但是呢其实呢中国政府哈，因为他已经没有信用了，他的信誉早就破产了，所以呢他这些事情哈就说的再多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老百姓都知道，那 CCTV 的什么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报告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国务院新闻办的组织的这种这个新闻发布会啊，这儿讲的数字哈，原则上就是假话，所以谁都知道。所以呢，像他这种讲法呢，他可以随便的去讲，你爱怎么讲怎么讲。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是向好还是向坏，他自己比咱们清楚，因为咱们说白了，真实的数据我们看不见。但是他原则上啊，他能够看到的数据比我们要真很多，但是他不要去故意的去说假话。为什么？就是要吊着这个老百姓来参与到这个投资上，参与到购买上，这个就是什么呀？稳预期。
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指出，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紧阶段，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他还指出，提前规划准备定点医院和永久性方舱医院，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迅速启用。那么从长期看，政府是否继续牺牲经济来完成疫情防控这一首要政治任务，还是想鱼和熊掌兼得？
那个孟子是这么说的，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是呢你要到了习主席这儿呢，鱼和熊掌那什么都能得。所以他那个时候毛主席不是讲嘛，叫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所有的好处都给他拿走了。最后建出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60年代的那个样子。最后大家看到了，最后邓小平就说了，说这个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你说他俩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呢？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哪里有可能是多快好省，好的东西全都让你得到了，这个不符合最基本的这个逻辑和基本的事实。实际上我们做经济的都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哈，都会不会是100%的都有利于你，肯定有些因素是有利于你，有些因素是不利于你。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可能要让渡一些东西，要把一些这个好的东西、好处的东西呢，然后呢让出来，但是把你主要的你想得到的那个利益你要抓住，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真正达到那个目的。所以你看他说最后呢准备要这个鱼和熊掌要兼得，防疫也要取得胜利，经济也要取得发展，这两个东西本身就是矛盾的。你防疫，您这个防疫政策是清零，是把路也堵了，把这个城也封了，老百姓连出门上班的机会都没有。可是现在最后最可怜的就是老百姓，其实就是为了他一个人，他想当皇帝终身连任，对吧？就这么点事儿。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诉求是不是你别折腾我们，你爱当皇帝你就当呗，对吧？最后呢末代皇帝也好，开国皇帝也好，跟咱没关系，对吧？
感谢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当风控异化成压迫，这是我们最后一代的呐喊，振聋发聩。在北京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驱使下，中国互联网和社媒上出现的由于各地政府层层加码防疫抗疫措施而导致警民冲突的视频和画面层出不穷，早已见怪不怪。但是大约一周前，中国互联网和社媒上传出的一段上海市民与警察对峙互呛的视频，不仅让人瞠目结舌，而且令人回忆起文革时期的祸及子孙，甚至让人联想到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这段视频显示，上海有一对核酸检测呈阴性的年轻夫妇，被一群戴着头盔、身穿贴有警察字样的白色防护服的人员围着，要强拉他们转运至隔离点隔离。男子不服胁迫，拒绝前往，因此警察威胁说，如果你拒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将会受到治安处罚，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岂料视频画面外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不卑不亢地回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坦白讲，男子回应的这句话既不厚重，也不高深，更不难懂，却道尽了普通民众面对高压和胁迫而感到的无奈与悲哀，甚至是另类的控诉。这段视频立即如星星之火，迅速在中国互联网和社媒上燎原开来。中国的微博和微信上立刻就此掀起热烈的讨论，而上海这位年轻人与警察的互呛也迅速被形容为史诗级的对白。中国各级政府为了响应中央动态清零的方针，在制定和实施防疫封控措施上可以说早已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也早已引发过警民对峙和冲突，导致民怨沸腾。但是上海警察用影响三代的处罚后果来威胁市民，仍然让人大跌眼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自香港的一则报道指出，中国人素来以子女为大，常常为了子女的成长和成功而坦然委屈牺牲自己。警察以影响三代来威胁市民，显然以为抓到了市民的软肋。因为在中国的文革期间，很多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就曾影响到自己儿孙的入学、参军和就业。没想到这位年轻的上海市民不吃这一套，平静地以这是我们最后一代对其做出回应。这句回应貌似平常，却隐含难以言说的悲愤。 CNN 在报道中提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道如天，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直被奉为至理名言。很多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延续自己的血脉和姓氏，这些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仍然是主流思想。但是许许多多的中国年轻一代因为对现实不满或对未来失望等原因，宁可背负不孝的骂名，正在通过不要或晚要孩子的方法对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或生存环境进行软性抵抗。开始我觉得好笑，但最后我却感到非常悲哀。他是通过放弃自己的生殖权利来做抵制。微博上一位用户说， CNN 引述现已成为人权律师的前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雪中的话说，视频中的男子回应警察的话，表达的是一种深深的绝望。我们被剥夺了值得期待的未来，可以说这是一位年轻人对他所处时代最强烈的谴责，张雪中说。 目前在中国微博上，这是我们最后一代相关话题，已经成为敏感词而遭到屏蔽。但是中国年轻人心中的痛苦与不满却不会随着相关话题被屏蔽而自动消失。
朝鲜新冠疫情迅速恶化，韩国新总统伸出援手。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说，韩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朝鲜应对突发的新冠疫情。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尹锡悦星期一在韩国国会发言时说，如果朝鲜做出响应，我们会全力提供药物，包括新冠疫苗、医疗器材和医务人员。当天早些时候，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当局周日报告了39万例新的发热病例，有8例死亡，使已知死亡人数达到50人。朝中社说，劳动党政治局前一天又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会上领导人金正恩严厉批评了推迟将药品从国家储备转移到药房的做法。药房被指示在周末全天24小时营业。朝中社说，金正恩发布命令，动员人民军队的资源，包括医务人员的资源，支持在首都平壤储备药店的行动。金正恩呼吁在激烈的防疫战争中保持警惕，责备内阁和公职人员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和执行能力。上星期四，朝鲜首次宣称首都平壤爆发了新冠疫情，称其为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当局随即下令全国实施封锁措施。朝中社当时说，医务人员5月8日在平壤一些居民身上采集了样本，并发现他们感染了传染性强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但没有提供感染者人数或病毒传播来源等细节。朝鲜的检测能力似乎有限，因为自那时以来他没有证实其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尽管他每天都发布报告说明不明原因发热的爆炸性传播是如何增长的。直至上星期四前，当局一直坚称没有出现任何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但是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与朝鲜接壤的韩国和中国都出现了新冠疫情。迄今为止，朝鲜当局拒绝了其他国家提供的新冠疫苗，也拒绝了联合国支持的 COVAX 新冠疫苗分发计划。世界卫生组织稍早前表示，朝鲜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分析人士说，这意味着一旦疫情爆发，朝鲜整个医疗系统可能面临瘫痪。韩国有学者认为，金正恩紧急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官方媒体又立即做了报道，可能显示疫情十分紧急，也可能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尹锡悦上任韩国总统后表示，政府会将政治政权与人道援助区分开来，愿意为朝鲜打开人道救援的大门。61岁的尹锡悦5月10日在就职演说中说，朝鲜的武器发射目标对韩国和周边地区构成威胁，但他准备好提供一项大胆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换取平壤对去核化的承诺。
新疆警方外泄数据显示，新疆某县监禁率全球第一。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获取的外泄的几套新疆警方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显示，中共近年在新疆南部地区，俗称南疆，以所谓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指控，判刑关押了近3万维吾尔人，其中一个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县，就有10000多维吾尔人遭到关押，成为全球已知的监禁率最高的地区。
美联社5月16日报道，经过部分核实的数据库名单显示，仅在南疆乡村地区的阿纳谢赫一个县的监狱里就关押了10000多维吾尔人，这个县的人口大约有 26.7 万，这意味着在约25人中就有一人被关进监狱。泄露出来的警方数据表明，阿纳谢赫县关闭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维吾尔人。这些人来自社会各界，包括男人、妇女、年轻人、老人，刑期从2到25年不等，平均为9年， 多数人是在2017年被抓捕的，由于刑期偏长，多数人至今仍然被关在狱中。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上周从流亡挪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语言学家阿卜杜尤利·阿尤普处获得了泄露出来的新疆警察数据库的资料，并进行了采访报道。美联社也是从阿卜杜维利·阿尤普处获取了该数据库的资料。不过，美联社报道，这些数据最初由独立的新疆问题学者宾辛恩从一个匿名消息人士那里获得的。这个消息人士称自己是汉族人，是反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美联社从阿卜杜维利阿尤普处获得该数据库资料后，对八名维吾尔人进行了采访，他们从名单中共认出了194人，此外还通过法律公告、与中国官员的通话记录以及核查地址、生日及身份证号码等，对该资料库资料进行了独立部分核查。报道说，这个资料库名单中不包括通常典型的一些犯罪指控，包括杀人、偷窃等，而主要是与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有关的指控，或传统上用来针对政治意见者的含糊的指控，也是俗称口袋罪的寻衅滋事罪。报道说，这意味着实际上被关押的维吾尔人的人数几乎可以肯定比泄露的官方数据库中的数字更高，即便保守估计阿纳谢赫县的监禁率也比美国高出十倍，比外界能获得的中国官方2013年的数据高出30倍。报道表示，长期研究新疆大规模监禁系统的学者白道人说，这些拘捕和判刑案例中都属于任意和法外行为，被关押的人大都是因为有海外亲戚或者下载了某些手机软件或资料等等。报道说，白道人记载了新疆当地警方有拘捕配额，在一些情况下造成整村的男人都被抓走，全家人被赶出家园。白道人说，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地方的所有人都被描述成恐怖分子，或者被看成是恐怖分子。当局在将控制叙事，你知道，所有这些人实际上是罪犯。从2016年年底起，中共当局加大了对新疆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严打力度。中国政府法院2018年的数据显示，新疆法院宣判的人数从2014年的大约 2.1 万人飙升到超过 13.3 万人。许多新疆问题的国际学者和人权组织根据对获取的资料和卫星图像等研究分析得出证据，指责中共当局在新疆将1到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押在在教育营，被迫接受政治和去维吾尔文化及去伊斯兰教的洗脑。美国等一些国家已将中国大规模系统性的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谢莱特在经过几年的艰辛谈判后获准本月对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进行期待已久的访问，但一些维吾尔活动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巴切莱特对新疆的访问不太可能是一次独立且不受约束的访问。北京否认大规模拘捕维吾尔人，称虐待维吾尔人的指控是反华势力捏造的，并声称维吾尔人被送到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去极端化，学习新的工作技能和汉语。
中国政府大力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去年备受关注的因侮辱英烈罪入刑的前媒体人罗昌平已于5月6号刑满释放。近年屡有中国公民写入刑法的侮辱英烈罪被拘捕或通缉。官方宣传机器也加大力度批判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要求国内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整顿，持续对学术界和普通人的言论进行打压。分析人士指出，无论何种罪名或者话术，最终目的万变不离其宗，所有人必须听党的话，跟党走，不可以有反对或者质疑意见。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曾任职新京报和财经的前媒体人罗昌平，去年十月因为在微博发表侮辱英烈言论被海南警方刑拘。5月5号， 罗昌平因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正式判刑七个月。5月6号已经被关押七个月的他服刑完毕出狱。2021年10月6号罗昌平在海南三亚观看电影《长津湖》之后在微博发帖说，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包括共青团中央和解放军报在内的官媒猛烈对罗昌平进行批评。罗在一天之后就遭到刑事拘留，一直关押到今年5月6号释放。罗昌平曾经微博粉丝超过200万，之后微博号被删。罗昌平释放当天，中国法院报刊登一篇名为《英烈名誉不容诋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简述罗的罪行之后评论说，联想到2015年的加多宝公司侮辱先烈邱少云案，2017年方志敏烈士名誉侵权案，2021年初蜡笔小球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再到前些年的侵害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恶搞董存瑞，丑化刘胡兰等等历史虚无主义的事件，实为天理国法人情所不容。文章最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现了思想领域的正本清源。但不可忽视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还呈现出一些新的苗头和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在各种场合、座谈会和纪念活动上，至少十几次提到要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2013年5月，习近平在新晋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2021年下半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电视台等单位联合设置的政论篇《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对苏联亡党亡国30年的思考制作完成，全国各党政机关纷纷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该篇说，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亡党亡国是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开缺口并最终毁灭的。这部长达1小时40分的政论篇里提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外党内外吹卷起一股股攻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列宁，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及其辉煌成就，否定苏联人民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的政治思潮。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下，这股歪风日渐兴盛，席卷广袤苏联大地，并且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坍塌。对于这股政治思潮，我们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旅居德国的前媒体人和时评人常平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是中共中生造的一个概念，它是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现在就是用的越来越多。这个概念它本身有，其实它本身就是个很虚无主义的，然后它是一个语义混沌前后矛盾的一个东西，和俄罗斯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意识形态上，现在的俄罗斯就是否定苏共历史的。
常平介绍，在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前，曾经有过一篇万言演讲，开头便是长篇大论的对苏共进行痛斥，因为在他看来，苏共当初制定的宪法让乌克兰这种加盟国获得了独立出去的权利，对俄罗斯来说可谓罪莫大焉。
你看中共呢，一方面他需要苏共的这个历史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正当化做铺垫，另一方面呢，他又要和现在的 普京的俄罗斯站在一起，就是他现实的利益和他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是矛盾的，但是他并不管这个矛盾。
位于美国的油管自频道《强国反贼》的频道主陶哥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解。
这个东西呢，其实按照最普通的理解呢，就是说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它是发生了，然后呢，就是说是你用一些角度呢去解读这个历史，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然后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呢是共产党做错了，或者共产党呢并不适合执政中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分析到罗昌平一案是说，罗昌平这个案子有两点，第一点是把冰雕连叫做沙雕连，这个就是所谓的侮辱烈士罪，剩下的还有一部分，他希望人家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这个确实就很符合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义。
他基于当时的一个事实，比如当时的事实呢，就是说中国这一仗呢，他并不是为中国打的，而且也没有人要侵略你，对吧？他是为这个金家朝鲜政权打的，而且朝鲜政权呢，其实现在是这个地球上最无耻、最邪恶的政权。然后的话呢，就是你中国你死了几十万人，去帮一个这样的政权去打天下，那这个事情他的战争是不是有正义性？所以呢，鲁昌平他就是要大家去反思这个事情。那这个呢，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妥妥的历史虚无主义，确实是这样。
4月20号，中共中央党校下属机关报《学习时报》刊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章。顺应信息革命时代潮流，奋力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文章说，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有力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观点，坚决清理造谣污蔑言论。4月25号，豆瓣官方发布关于开展网上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举报工作的公告。公告称，豆瓣将对涉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加强举报受理工作。4月25号，微博发布公告说，极个别用户借社会热点、历史人物事件等发布涉历史虚无主义的违规内容，站方已严肃处置，关闭违规账号76个，涉及内容3368条，并且欢迎用户举报。同日，中国最大的知识分享平台知乎也发布通告说，在4月19号到24号期间，接到涉及历史虚无主义内容举报200多条，核查处置有效投诉举报60多条，知乎将继续加大对有害内容的深入排查和全面清理力度，进一步畅通站内对涉及历史虚无主义违法违规信息的举报通道。4月26号，抖音平台也发布了涉历史虚无主义违法和有害信息专项举报工作。抖音的公告说，反对恶搞英烈，诋毁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篡改历史，过分解读历史错误，传播错误历史观等观点和行为。虽然这一轮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整顿看起来来势汹汹，陶哥并不觉得对普通网民会有过宽的打击性。
虚无主义，我在前两年就看到过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当时呢，我认为是他们是主要是针对一些学者、教授，尤其是研究政治啊、研究历史啊这些就是文科类的这些一个学者。就是我觉得历史虚无主义本身呢，它是针对这些人的。OK， 就是说是你这个就是必须要帮着党唱赞歌，就反正你就是你怎么胡说八道，最后的结果呢是这个党是好的，这个习大大是好的。这个就是说是你得出这个结论来，无论你怎么胡说八道都是 OK 的。
不过他依然认为，这在学术界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但这个事情呢，它杀伤力其实是很大的，就是说这个历史学者呢，就是说是你这个没有办法去做真正的研究嘛，就是说因为研究这个东西总是说你不可能先有结论然后再有这个研究的过程，他会以后搞的就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去研究了，就是你只要去研究涉及到共产党的东西，你必须要唱赞歌。
常平在评价体制内党员干部如何看待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说，虽然他们甚至弄不清这个概念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能抓住核心点，就是维护党的统治和党的领导。常平告诉美国之音说，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好用的口号，是个棒子，就是说凡是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都可以说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
一方面，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概念，中共特有的概念，它是很难弄得清楚的，所以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呢，它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呢，他们不一定弄得清楚。但是另一个方面呢，这些党员干部是明白的，就是听党的话，不要和党唱反调，这个他们是弄得清楚的。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称，北京培训和资助台湾网红搞统战。台湾安全部门证实，中国大陆培训和资助台湾的意见影响者在互联网上发出虚假信息，以影响台湾民众的认知，谋求达到统战的目的。台北方面正在对此作出回应。
台湾国安局局长陈明通星期一到立法院作证期间，与传媒互动时被问到媒体有关近年来北京培训的台湾网红对台统战的报道是否属实，他证实了有关报道，并举例说，在俄罗斯今年二月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培训和资助的一名台湾网红在网上发文说，中国正派出飞机协助滞留在乌克兰的台湾侨民撤离战乱地区，企图制造又一次关西机场事件。陈明通说，国安局在24小时之内就查明这位网红本人根本不在乌克兰现场，而是躲在深圳发出假消息，并向公众披露了事件真相。他还说，有关机构正在对此类事件进行处理，并根据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关西机场事件是2018年9月中共操弄了一次散布虚假资讯的事件，当时正值日本燕子台风期间，数千旅客受困关西机场，有微博账号称中国大使馆派车解救中国游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也能上车。此资讯证实为假消息，但当时却从中国的网媒传至台湾各社群网络，在经由台湾主流媒体的转述，引发两岸民众的热议。台北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洪嘉玲今年初对美国之音说，就网络攻击而言，中国的做法通常最具杀伤力的不是假讯息，而是真假参半的讯息。中共还利用在台的代理人、网络社群媒体或台湾的通讯平台进行认知作战，一方面打击台湾政府的威信，一方面释出会台措施，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与伟大国家统一目标铺路。不过一些观察人士说，北京此类的认知作战的效果有限，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民众掌握资讯的渠道很多，不容易被愚弄。
来看乌克兰局势，乌克兰在乌东北反击俄军频频得手，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成莫斯科梦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官方信息表示，乌克兰部队在该国东北地区的反攻行动频频得手，不仅收复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周边被俄军占领的失地，而且将俄军驱赶到远至乌俄边界附近的山区。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些最新进展如果得以证实，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将近三个月以来，战场的主动权似乎愈发朝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演变。与此同时，芬兰和瑞典放弃长期坚持的中立国立场，铁了心要加入北约，也正在成为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梦魇。莫斯科警告说，如果这两个北约国家实质推进加入北约的计划，必将引发他并未详细说明的所谓深远的后果。乌克兰内政部顾问瓦迪姆·丹尼森克表示，沃尔哈夫附近地区星期一仍然爆发了战斗，但那是我们在反击作战。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的边界大约50公里，过去两个多星期来一直遭到俄军炮火的猛烈轰炸。如果俄军在这里也被击溃，那将标志着在战争初期奔袭乌克兰首都失败并被驱离之后，在乌克兰战场又一个重大的失败。不过在乌军英勇反击俄军的同时，乌克兰全国的许多地区都遭遇了无望的战争灾难，成千上万的平民在俄军的无差别轰炸下丧生，许多城镇被炮火夷为平地， 而且超过600万民众为躲避战火而被迫越过边界进入邻国避难。俄军入侵乌克兰成为二战以来一个欧洲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但是莫斯科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乌克兰国防部星期一表示，乌克兰领土防卫部队第120旅、227营已经打到乌俄边界，共同迈向胜利。乌克兰国防部说，哈尔科夫州州长奥列格·辛涅古伯夫表示，这支乌克兰部队在边界恢复了一个边界标识牌。我们向所有冒着生命危险从俄罗斯侵略者手中解放乌克兰领土的人表示感谢，辛涅古伯夫说。路透社在报道中特别指出，无法对乌克兰官方有关战场态势变化的说法做立即的核查，也不清楚乌克兰部队有多少人前进到乌俄边界或者边界的什么地点。但是如果说法核查属实，那就说明在西方国防官员证实俄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进攻受阻的同时，乌克兰部队在东北地区对俄军的反攻却正在取得不断的成功。不过顿巴斯地区的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盖达伊指出，卢甘斯克地区的战况仍然困难，俄军正试图夺取北顿涅斯克市。盖达伊表示，当时自封的亲俄分离主义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宣布了总动员，宣称不参战就会被击毙，没有别的选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在乌克兰南方赫尔松市周边的战斗仍在进行，而且俄军的炮弹击中了尼古拉耶夫地区的居民区。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天坦言，乌克兰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这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初几乎没有什么军事专家预测的结果。乌克兰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斯托尔滕贝格说，他同时强调北约需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除了在战场上连连遭遇挫折外，俄罗斯因为芬兰星期天证实将申请加入北约而遭遇地缘政治上的另一个重大打击。芬兰与俄罗斯的共同边界大约1300公里，如果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将使北约与莫斯科的共同边界延长一倍以上，并且让距离俄芬边界很近的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门户大开。北约与美国已表示欢迎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而且相信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因为北欧国家与被安卡拉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等团队关系，而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提出的异议也会得以解决。俄军星期天继续对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巴尔亚速钢铁厂乌克兰守军地下工事实施轰炸。
中国企业在欧洲核电项目受挫，国家安全问题成主因。美国之音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中国广核集团将很有可能完全退出其在英国的核电项目，该项目曾是中国在英国及欧洲最大的投资项目，在2015年习近平访英时签署，曾被习近平誉为是开启中英合作黄金时代的旗舰式投资。除此之外，中广核也曾试图参与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的核电站项目，但均黯然出局。国家安全问题成为欧洲各国拒绝中国核电站进入欧洲市场的主要理由。核电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领域，但在2019年8月，美国商务部将包括中广核在内的3家中国核电公司列入事实上的禁运名单，理由是这些公司正在把美国的核能技术转化为军用。中国广核集团的前身是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总部位于广东深圳，是由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的央企，也是中国第一、全球第三大的核电企业。中广核参与的英国核电项目有3个，分别位于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的辛克利角 C、 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塞斯维尔 C 以及埃塞克斯郡的布拉德维尔 B。 三个项目均是由中广核和法国电力集团共同投资参与，最大股东为法国政府的法国电力集团一直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合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电力集团就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曾是大亚湾核电站的工程技术责任方。2021年6月， 被曝发生少量核泄漏的台山核电站也是中广核和法国电力集团共同拥有的，并由法国电力集团旗下的公司法马通提供反应堆的技术支持。在英国的这三个核电项目中，总投资额为180亿英镑的新科利角 C 核电项目是最早获批动工的。该项目是现在英国最大的基建项目之一，建成后预计将满足全英 7% 的电力需求。该项目也是自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以来欧盟境内的首个新建核电站，但2016年7月英国公投选择脱离欧盟后，时任的新首相特丽莎梅政府在核电站正式签署协议之前表示需要进一步审查该项目，因为此时在英国国内已出现如果由中国公司参与新建核电站将威胁英国国家安全的声音。不过宣布推迟该项目的决定很快引来了法方和中方的不满，在经历一个多月的推延后，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该项目。2017年5月项目的主体工程正式动工。今年3月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乌克兰冲突、供应链中断和通货膨胀等原因，新科利角 C 核电站项目将出现新的延迟和成本超支。而上一次更新施工进度是在2021年1月，当时给出的时间表示工程完工将推迟6个月至2026年6月，成本将增加5亿英镑，达到220到230亿英镑。除此之外，如果中广核被踢出投资方的话，法国电力集团将不得不为新科利角 C 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另外两个核电项目也在加紧移出中广核的步伐。布拉德威尔 B 核电项目是三个项目中唯一一个中广核将作为主要开发商的项目。该项目的官网上没有给出该项目的总预算额度，只表示建造成本将非常可观，但影响项目开发的变量太多，因此现阶段无法提供确切的数字。中广核持有该项目 66.5% 的股份。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将会使用中广核设计的华龙 HPR1000 反应堆技术。而塞兹维尔 C 核电项目的总预算是200亿英镑，中广核拥有其 20% 的股份。2020年9月 BBC 报道称，英国政府正在寻求能够替代中广核核电在塞兹维尔 C 的投资者，并且鉴于安全问题和外交关系恶化，中广核不太可能继续进行布拉德维尔 B 的投资。一年后的2021年7月，金融时报则报道，英国政府正在探讨如何将中广核从英国未来所有的核电项目中剔除。能源和核政策方面的独立国际分析家麦克·施奈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邮件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他表示，我不认为基本的安全问题是决定排除中国核电制造商的主要动力。美国政府已经将关键的中国核电供应商中广核和中核，甚至运营台山 EPR 的法国电力集团中广核联合公司列入了黑名单，这也成了这些中国公司被排除在外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但由于这些信息都在停留在讨论阶段，行政程序还在继续进行中。2022年2月，英国核监管办公室和环境署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广核的华龙一号通过了英国通用设计审查。英国环境署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设计已经通过了严格的评估，得出了结论，认为该技术能够达到期望的高标准。该声明对于正在被慢慢推出赛道的中广核而言，虽无法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但对中广核未来在欧洲以外市场的开拓似乎会起到不小的帮助。泰晤士报称，英国批准中国设计的核电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将增强北京将核技术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希望。每日电讯报在本月8日的报道中称，随着中广核的渐渐远离，法国电力集团对核电项目的未来财务状况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中广核可能退出新科利角，寻求其他公司购买他们持有的股份。现在其他唯一可能的投资者是英国政府，在欧洲不会有其他的公共事业公司感兴趣，也不会有其他的可能的投资来源。中广核很乐意现在就离开，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英国安全监管机构对其设计的认可，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销售。除了英国之外，中广核也曾深度参与了捷克和罗马尼亚的核电项目。2010年9月，中广核开始接触参与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预计总额为60亿欧元的建设项目。2013年，中广核与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签署意向书，并在2014年的公开招标中成了最后的赢家。但之后该项目进展缓慢，直到2019年5月双方才签署了初步协议，计划成立相关的核电站建设及合资企业，中广核将拥有 51% 的股权。2020年5月时任的罗马尼亚经济部长波佩斯库要求停止与中广核进行有关核电站新机组的谈判。6月罗马尼亚国家核电公司宣布撤销去年中罗双方签署的核电协议，与中方解除合同，并重新开始对外招标。同年8月，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能源合作联合声明。10月，罗方在华盛顿与美方签署了两国政府间民用核能合作协议。 包括翻新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一号机组，修建三号和四号核反应堆。波佩斯库曾多次公开表示，这些决定的做出是基于罗马尼亚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选择。从2009年开始，中广核就开始尝试参与捷克的杜科瓦尼和特梅林的核电项目。中国和捷克双方于2011年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明确将在核电工程各领域加强合作交流。在2016年3月习近平访问捷克期间，中广核与捷克能源集团签署了核能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备忘录。但在2020年4月就有媒体披露，捷克政府秘密通过了关于杜瓦克尼核电站新机组建设招标的安全规定，其中提到将确保有战略风险的企业不会中标。2021年1月时任捷克工贸部长的卡雷尔·哈夫利切克公开表态，称捷克各政党已经达成共识，应把中国公司排除在捷克建造新核电站计划的招标之外，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同年9月27日，捷克总统泽曼签署了议会两院批准的低碳法，其中规定将俄罗斯和中国公司排除在杜科瓦尼核电站新机组建设的潜在参与者名单之外。捷克国际问题协会中国问题研究员菲利普·谢伯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时讨论的结果是，这家中国公司对投票根本不感兴趣。因此我认为，审视捷克政府决策的时候，也许可以从他们的角度看，排除中国公司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中国没有被视为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我认为把中国排除在外比较容易，因为没有人认为中国真正对招标感兴趣。从中广核正式加入英国核电项目开始，质疑中国公司参与新建核电站将威胁英国国家安全的声音就不绝于耳。2016年8月，法国电力集团旗下负责英国业务的 EDF 能源首席执行官德·里瓦斯专门在《星期日电讯报》撰文，强调对中广核的了解与信任。里瓦斯表示，辛克利角核电站的控制系统遵循常规安全做法，将不与外部信息系统或互联网相连，并且所有核电站的员工，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将经过严格的审查。他在文章中还表示，英国独立的核能监管机构认为，辛克利角的安全问题都得以妥善重视，已经发出了辛克利角用于核电站的许可证，新建辛克利角 C 核电站的技术是成熟的，消费者将承担的电费也是固定的。 EDF 能源公司和我们中国合作方作为投资人承担了工程的风险，纳税人不需要花钱。但法国电力集团为合作伙伴的辩白在现实的政治考量面前是单薄和无力的。能源和核政策方面的独立国际分析家麦克施奈德表示，在英国订购这两座位于辛克利角 C 的核反应堆之前，安全问题也曾被提出过，并在之后被排除出了议程。然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实施中国的反应堆技术，情况都会有所不同。我认为对像核电站这样的战略基础设施来说，安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对于电力供应和分配网络的攻击已经有发生的先例。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江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
突然撤资了，外国政府或者是个人可以进到控制的中枢系统，那么就有这个可以突然让你这个整个这个核电厂停了的风险。这些讨论安全的人提出来的就是这种根据，就是如果他们突然把核电厂停了，或者甚至是那个在核电厂搞破坏，那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是就是有核风险，还有就是能源的安全会受到威胁。
但这种国家安全理由的背后，更多的是出自政治方面的考量。江阳表示，
对于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interest 这个定义其实是很宽泛，很有弹性的，很多政府也选择不把它具体的定义下来，在即使是在那个外资审查法里面，这样他在每一次审查的时候，自己这个政府就有更多的弹性。欧盟说的是这个叫做 systemic rival, 除了竞争伙伴、合作伙伴，也是系统的对手。可能在有些西方国家就对中国投资更开放一些，比如说意大利、希腊，但是在尤其在英国、美国，包括瑞典，其实都是很敏感的。
捷克国际协会中国问题研究员菲利普·谢伯克也表示，基本上捷克政府对于中国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已经不再对与中国的合作感兴趣。近年来关于台湾和人权方面的讨论也在增加，虽然过去十年里来自中国的投资有相当明显的增加，但自2018年以来就一直在减少，因此中国已经不再被视为是捷克的一个主要合作伙伴。不过虽然在核电领域受挫，中广核还是在欧洲的新能源领域找到了立足之地。 其风电和光伏项目分布于法国、英国、爱尔兰、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旗下的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更是已经成为了法国第四大独立发电商。以上是江玉从瑞典带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